张居正第四十集。何新隐笑道，26年前我们只在京城一块儿待了3个月，认不出本属正常。今天我若不知道新皇上命你来视察先帝陵寝工程，也认不出你来了。
你怎么知道我来视察先帝陵寝？
张居正警觉地问。何新隐脸上浮出诡谲的笑容，盯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道，
蜀大兄，我来此地原是为了会你。
哦，张居正平息了故友重逢的激动，又恢复他那深沉练达的习性，平静地问道，
不知祝前兄会我为了何事？
何新隐身子前倾，压低声音说，
蜀大兄多年韬光养晦，现在终于有出头之日了。
此话怎讲？
朱大兄真的要我说明？
何新隐目光突然变得犀利，张居正看了他一眼，蹙着眉缓缓说道，
朱前兄不要忘记，此处可不敢胡言乱语。
是啊，何新隐踱到窗前，撩开柔纱窗幔，看着月光下的隐隐山林，感叹地说，
这里是大明龙脉之所在，一般人来这里除了敬仰膜拜，又还能说出什么？但你我不一样，你九虚凌云之志，要当一缕一样的人物，我何新隐也是生于私事的狂人，选择这里来谈大明天下，社稷苍生，正是风云际会的上乘之地。
看着何新隐清渠的背影，张居正忽然感到这位故友身上有着一股磁石般的力量。
朱前兄，你再也不是当年的何新隐了。
何新隐回过身来，反剪着双手说道，
我知道我何新隐在舒大兄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寻花问柳的侠客形象，但那个常先生早已死去了，这期间的人事浮沉，3天3夜也说不完，这些谈资且留将日后细细道来，今天我们还是先谈正事。
你究竟有何正事？
谈正事之前，我先请你看样东西。
何新隐说着，便从怀中掏出一份揭帖。张居正抖开那张揭帖，只见上面写了一首5言4句的顺口溜，田边有个人，采石捉露丝，此鸟一展翅，飞入白云里。反复看了几遍，张居正也没看出其中有什么玄机，只是觉得这字迹似曾相识，便问道，
这揭帖是谁写的？
何新隐答道，
就是你的总角之交楚有嘉。
是他？张居正又是一惊，立忙追问，
他现在哪里？他远在武昌。
在武昌？他在武昌作甚？张居正神态急切，他虽然身居高位，但对自己当年的布衣朋友依然十分挂念。何新隐看到这一点，内心不免感动，于是答道，
楚有嘉皈依佛门已经20多年了，世名无可，如今是禅门临济宗的传人，驻西在武昌府城外小红山上的宝通寺。
宝通寺？张居正当年赴武昌乡试，曾去小红山游玩过，依稀记得那是一座小庙。
有嘉既是临济宗传人，也该住个有名的大庙。
蜀大兄此话诧异。何新隐答道，
有嘉也就是现在名震禅林的无可大禅师，曾立下志向，一生要建10座临济宗禅门巨刹，这宝通寺是第4座。自从他3年前出任住持，临济宗弟子纷纷前来依附，十方施主也纷纷解囊相助，如今的宝通寺已经是恢宏壮丽的禅佛丛林了。
啊！张居正一阵激动，心想这人生际遇真是一篇不可计数详尽的大块文章，感叹再三说道，
你们两个人 如今一个是大禅师，一个是大学者，用佛家话说，都修成了正果。比起舒大兄，我和无可禅师都只能算是边缘人物了。朱前兄，何必如此自谦？不是自谦，我这是掏心窝的话。何心隐悠悠说道：“大禅师也好，大学者也好，虽然也算是七尺须眉的事业，但毕竟无补苍生，算不得惊天伟地的大业。倒是舒大兄，眼看就要登首辅之位，这才是铁血男儿的伟业呀。”何心隐声音不大，但由于夜静，句句话都如雷贯耳。张居正虽然知道客厅外头是长长的回廊，周围并无闲杂人等，但他还是担心隔墙有耳，连忙示意何心隐不要再说下去，并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朱前兄，你是闲云野鹤，可以由着心性说话，但我可是官身不自由啊，你万万不可瞎说。”何心隐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道：“舒大兄，我何心隐是个狂人，天天都在说狂话，但绝对不会说瞎话。”张居正不愿意与刚刚重逢的故友发生争执，便调转话题，指着案几上那张揭帖问道：“无可禅师写这几句顺口溜到底是何用意？”“是送给你的。五月初我游学武昌，特意到宝通寺拜佛，与无可相会，并说要来京师，有可能还会来见你，问他有何言语捎给你。他想了想，就写了这四句顺口溜。”如此说来，这不叫顺口溜，用禅家话说应该是寄语。是寄语。何心隐朝案几上放着的揭帖略一注目，接着说道：“当拿到手时，我也琢磨不出什么意思，即使到了京城，看到这里的局势，才逐渐理会了其中的奥妙。”张居正来了兴趣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请朱前兄快快解释。”何心隐指着揭帖问张居正：“你看这些寄语中的字都由哪些偏旁部首组成？”不待张居正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：“这20个字中一共有10个口字，一个石字，3个鸟字，还有一个狮字。”张居正又拿起揭帖看了一回，果然含了这么多部首，便问道：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何心隐笑道：“奥妙就在这里头，石下有10口，是张居正的居字，很明显，这寄语透露了天机。”张居正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道：“我倒看不出什么天机来，而且有居而无证，怎可就证明是写给我的？这就是无可禅师的过人之处。”何心隐深不可测的眼神中闪着睿智的光芒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虽久居内阁，但一直是次府，而未能荣膺正直，因此这寄语中便隐去了正字。”哦，看到张居正满脸惊讶，何心隐又说：“虽然正字隐去，但寄语中还是含了正字。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鹭丝之于水田，可谓正居之地。我看田边这个捉鹭丝的人指的就是你。”张居正脸眉沉思了一会儿答道：“如果吴可真的是这么认为，他就曲解了固有的金报。舒大兄，我知道你一直为人谨慎，但在故友面前你就不必遮掩了。26年前你才22岁，就写下了环佩相将是尽庐这样的诗句，而且从那以后你年复一年锲而不舍，凭着坚韧的意志和过人的才智，终于跻身内阁。现在你离首辅之位只有一步之遥，难道你真的不想捉这只鹭丝吗？”何心隐一番慷慨陈词，倒把张居正说得怦然心动。他叹了一口气答道：“哎，当年年轻气盛，不知人事深浅，故好作妄语，经历这么多年才明白到 大业原非人事所及。蜀大兄此话又诧异，何心隐快人快语，当即驳道：古人言天道酬勤，指这一个勤字便有做不尽的文章，是吗？张局长苦笑了笑说道：即便我是那个想捉露丝的人，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此话怎讲？乌可禅师的这首祭子不是已经说明了吗？那只露丝没有捉住，飞到白云里去了。何星隐哈哈一笑，善意的揶揄道：我看舒大兄是让官场的是非弄糊涂了。我且问你，武昌府城另有一个称呼叫什么？古称江夏，那是史称。还有一个呢？张居正摇摇头。何星隐又问：你登过黄鹤楼吗？
登过。
登过黄鹤楼总该记得崔颢的那首诗吧，其中有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两句。经这么一点拨，张居正顿时恍然大悟，连忙答道：记起来了，武昌府另有一说，称为白云黄鹤之地。这就对了。何星隐一拍大腿兴奋说道：露丝飞进白云，不是飞到了你的故乡吗？这首府之位该稳稳地落在你的手里。听何星隐如此解释，张居正甚是欢喜，但嘴上却说：这是佑家啊，不，这是无可禅师的文字游戏，不可当真，不可当真。何星隐看透张居正的心思，也不争辩，想了想，荡开一句问道：舒大兄，自从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天下，一晃200年了，期间有了9位皇帝，依你之见，这9位皇帝中哪一位可享有太平天子的美誉？张居正回答：应该是永乐皇帝。对，是永乐皇帝。何行也以激赏的口气回答，接着说：洪武年间，永乐皇帝还是燕王，龙潜王邸住在这北京的燕王府中，听说有个叫袁拱的相士，相术精之入微，只是隐居山中，不肯在江湖走动。燕王便派遣特使恭请袁拱到燕王府中给他相面。袁拱沐浴斋戒后，日夜兼程到了北京，择了一个吉日来燕王府与燕王见面。燕王一见袁拱，仙风道骨，一派大家风范，未及言谈就已对袁拱肃然心仪了。这袁拱也肃恭而前，围着燕王转了一圈，接着就面对圣容俯仰左右，几眼就把燕王的相看了个里外透彻。看完，袁拱先跪下给燕王磕了一个头，然后再坐起来说：燕王是太平天子之相，龙行而凤姿，天广而地阔，日历中天，重瞳龙然，双肘若肉印之状，龙行虎步，声量如钟，实乃苍生真主，主名江山，皇帝事业，文治武功要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，这正是太平天子的作为。等到你年交40，一步然须尝过肚脐，即是你高登宝位之时。一番话说得燕王将信将疑。须知袁拱说这话时，朱元璋已经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文，史称建文帝。也许正是袁拱这席话起了作用，促使朱棣挥师南下，从侄儿手中抢得皇帝宝位。等到洪武35年壬午6月17日，燕王42岁生日这一天，上应天禄，四登大宝。这位建下百世之功的太平天子才相信袁拱所言丝毫不差。何心隐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却不能引起张居正多大兴趣，他酷爱读书，平日留心的虽都是经邦济世的学问，但像太清神剑、落鹿子三命消息赋、 理虚中命书、麻衣道者正义心法之类的命理术数书籍，闲来时也读过几十本。有了这个根基，再加上何心隐所讲的这段野史，他也耳熟能详，所以听来并不激动。待何心隐讲完，他只是敷衍答道：永乐皇帝四十而不惑，知道自己威加四海而情系万机的龙种天命，国家神器本属天机，只不过碰巧被圆拱言中耳。不是碰巧，而是一言中地。何信隐听出张居正口气轻蔑，遂不满地反驳：朱大兄，你我都做学问，脏皮古人并无不可，但并不是以半桶水讥笑满桶水，更不是以无知批驳有知。受此一番抢掰，张居正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，甚为难堪。好在他久经官场，练出涵养，加之又是故友初次见面，便强咽下极度的不快，勉强一笑说：朱前兄，我开句玩笑，你反倒认真了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多了这么多学问。刚发完火，何心隐就感到后悔，但话既出口，他绝不肯认错。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陪着笑脸，也就趁势下台阶，说道：我这犟牛脾气，只怕到死都改不了，还望舒大兄海涵。我方才说到圆拱一节，其实还有下文。太平天子是燕王出身的永乐皇帝，这个没有异议，但是本朝的内阁首辅，也就是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一职，自洪武时的谢晋起到高拱这一任，任过首辅一职的有40多人，但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太平宰相。从李淳风所著的推背图推断，高拱之后必然有一位太平宰相出现。舒大兄，依我之见，这位太平宰相是非君莫属了。张居正望着面前这位侃侃而论如同少年的故友，问道：朱前兄，你觉得何等样人才能得到太平宰相之美誉？何信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：顺上之为，从主之法，虚心以待令，有口不思言，让天下黎庶万民，怀智者得智，怀土者得土，无苛政，无酷吏，国泰民安，疆土永固，国家有此中兴之象，必是太平宰相之作为。张居正微微一点头，随即苦笑答道：依你这番高见，太平宰相只怕是镜花水月，过去不曾有得，将来也不会出现。是的，当太平宰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可是舒大兄，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已经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何以见得？明朝的第14个皇帝昨日已经登基，是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。吴可的继子中出现了10个口，正好暗示了这件事。如此少年君父懂得什么？治国安民还不是依靠首辅？所以这一任首辅竟可把满腹经纶用于指点江山，激浊扬清，开创太平盛世。何心隐嘴上所言，正是张居正心中所想之事。他感到这位故友虽然目中无人，红论滔滔的习性没有改变，但的确不愧是名噪世林的大学者，于是笑谑道：朱前兄，你今晚所言好像都不是阳明先生的心学，这叫帝王学。何信隐越发兴致勃勃，不无卖弄地说：阳明先生是我学问的祖师爷，他创立的心学是知的范畴，而帝王学则立足于用，